各位伫咧报道路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伫咧报道路电台，还是讲咱的故乡，咱的岛，有啥物意见要提供，还是讲有啥物内容要来分享，拢会当来下配互咱。那下配地址是 TDA 小老鼠288.net.tw， TDA 小老鼠288.net.tw。今日哆瑞咪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我看到一篇文章，哈，啊这。是叫做世界上的秘密修会，啊，这秘密修会呢，咱即马以现代的这款语言来讲的是在讲人智学这方面的代志。那今天哆瑞咪要甲大家探讨的，不是讲修行的代志啊，哈，因为我根本都对修行是无了解，嘛不咧追求什么永生啦，但是呢。里面有一些内容呢，我觉得说相当的有价值，会当跟大家来分享。那不管大家对这个灵修这方面呢有什么意见，还是说有兴趣不兴趣，还是说有兴趣呢，还是不以为然呢，都不要紧啊。那在这里面我们不讲不讨论这一部分。那就算很多人呢持着不以为然的态度了，甚至说认为是无稽之谈的态度啦。不过呢，世界上呢，对古早到今嘛，哈，一直拢有不断的这种秘密修会，伫这世界一直在持续了去。那对于这灵界或者是说灵性上面的修持呢，有足侪无同款的修持方式，无同款的派别。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团体，应用各自的方式呢在做修炼。那这个文章是一个斯坦勒博士所演讲的，他说有人会给他问说秘密修会在世界进化的深层意义跟目标是什么会，他说呢，他们跟世界生命进化跟进步是有很确定的关系，而不是说只是自己的灵修上面的进步，而是说整个跟世界整个世界生命的进步是有关的，进不只是进步还有进化，啊，不赶快的密修修会呢或者是修师呢也经过很多款不赶快的修法会得到启蒙。那在这大家也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护济会，哈，这个护济会是中世纪的石匠结社发展出来一个灵修的团体，当然护济会是中很多的秘密修会的组织里面一个例子而已，那他今天举的是这个团体。那秘密修会的这个秘修科学，不是说要让人一种的模糊的生存感，它的目的是要让人对这灵界不断流转的生命有很清澈而且有完全有意识的这个知识。那他说这个斯坦勒博士说有一个定律是这样啦，通知所有未来生命的意识发展进化是这样子的，当人们不是为着自己的政务所做的一切反倒回来会对他的政务有贡献，就是说一个人呢为着世界众生的意识进化所做的一切，虽然说这个人并没有刻意对自己的意识来的进化来下功夫，不是说为着他自己，不过这款的行为呢会当利益到包括他自己的每一个众生，也就是利他而且是利人利己的意思，虽然目的不是自己，不过到尾呢，这回馈到后来还是回到自己的身上。那尊公一旦哦，人咧做什么代志，任何代志是干那为着自己的生活，安尼伫这灵性顶管，都无法得有什么收获啊。等到当然来讲，不是为家己做，是为着别人的福祉哈，为别人的幸福来做，你的灵性得加强，那兼顾未来生的意识。就说这个护济会啦，因当初在创会的这个原则哈，也有些规定是安尼，因为伊是古早这石匠哈，中世纪石匠发展出来的，所以哈，因为规定讲，你去的这个建筑部啊，必须要对列谋生方式完全没有任何贡献哦，有这是因的会规哦，虽然讲。 因为工作是建筑，可能要敲石头、搬石头、踩石头，然后用这些石头来做一个建筑物。不过呢，因这个心理上，因这个思想上，因并不认为讲这个建筑物是要对我有好处的，不是讲我是为着要赚钱啊，才来起这个建筑的，才来做这个工课。啊，这款旧式的互济会精神呢，在现代伊的诶形式，就是像讲慈善机构，还是讲基金会方式的存在。啊，当然即马呢，已经无搁在一款活跃的智慧跟秘修知识，唔过基本上即个慈善机构，还是讲某某一种在做社会福利的这种基金会，因嘛够持续哈、哦、延续这种传统。这款就是博爱人道的精神，就是这款精神曾经存在的证据。所以互济会的精神之一就是无私的行为跟活动，因为鼓励会员为人类来服务，客观而且无私为世间来工作。所以他认为说，你现在是在建造一个厝，你做的是采石场去采取石头，然后改靠做这个厝需要的形状。那你对这个矿物素材做什么会？你做的就是把人类的灵性加好这个素材。如果你在建造一个机械，在建造的同时，把你的灵性、这个精神灌注于这个机器当中，这个机器当然早晚是会坏去，然后完全尘归尘，土尘归尘，土归土，无什么痕迹。不过你所做的一切，你完成的拢团合这个机器当中的每一个元素，未去消失去。每一个元素拢早有你的这灵性的痕迹。那一颗原子曾经在一台机器内面，也是讲无曾经在一个机器内面呢，这款的情形是无同款的。尊公。一个原子曾经在一台机器内面，伊经历一款改变，你对这粒原子所做的改变呢，是未去失去的。经过你来改变这个原子，经过你甲灵性甲矿物界结合，这个永久的印记的印伫规个人人类的意识当中。所以小看卖啊，虽然讲这物件终究会毁掉，不过。有多少意识就这样经过你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就像说你的意念会影响到这些原子，即使它毁坏掉了，这些原子呢是以其他的形式存在，但是它不会消失，那它就带着你的印记一直传下去。这是人智学上常常说到这款的观念，是能量不灭的，用意念呢是可以影响物质界、非物质界，影响那个应该说有生命跟无生命的东西。我若说不对就很抱歉，我对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研究啦。那他说秘修科学真明白人类可以如何做无私的行为，他的意识会又如何让提升。那因这款无私的行为发展到极致呢，会有什么款的影响？咱举一个例子来讲哈，看因安怎的无私，咱就知影。曾经呢有一本书叫做《德意志神学》，啊，不过这本册呢，无人知影是上下的，因为呢，册顶的封面敢那有一个。署名就是一位来自法兰克福的人，作者叫做一位来自法兰克福的人，所以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人。那下这个作者呢认为说他明白说他的名不能显现出来，他的行为就是要给这个客观的世界一些东西，而且呢完全不会要求荣誉，还是说要留下任何的名，所以可以说真正的大师其实是青史皆为留名。有时候呢有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变成历史人物，不过在某一方面来说，对他们个人来说这是一款的牺牲，因为呢对他们来说为自己行动已经不符合他们的意识层次了，所以 青史留名对于来讲是款违反伊意识的代志。所以说，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你的所作所为都要从无私的出发点来去行动，完全是无为个家己的。所以护继会的目标是伫这个世界行动，而且要隐姓埋名伫这个社会工作，也是讲伫这个慈善机构之下。因为呢，无私的行为乃是永生的基础。那有的人吼，就讲也会做一些慈善的行为。那当然，一项的慈善行为有可能是完全的无私的，阿毛可能是极端的这个执着心的。比方说，伊要取得这安慰感，为什么他取得安慰感？伊干嘛讲？你若看到善解人做艰苦，餐饭都无通去食，就干嘛讲爱施舍一点给他们？然后呢，他们在吃大餐的时候，再无罪恶感，或者是说，我呢做一个奉献，那这个奉献呢，我的爱。有人跟我翕相拍照留念，然后呢，爱可以用大底的笔，还是刻底的笔外面哦，方明路，然后刻起来。啊，怎样？好人怎样讲？我有在做慈善事业，我有在做帮助别人的代志，安尼我才要做。那这种，那就是出于私心了。像说，台大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杨医师呢，伊的因为看过真济人。还有一挂医生吼，讲赚真侪钱，啊，不过呢，真吝于施舍。啊，到尾家己身体不好时，杨医师该得爱得该讲，你必须要施舍。然后呢，他们绝对会去选择那一些，会给你拍照留念，会把你公布出来。然后呢，可能会在媒体上面或在他们自己的那个宣传上面呢。显现出来的这一种机构，你才愿意去奉献。那这种呢，就算是奉献，我也要让大家都知道，这种心态呢，其实呢，讲什么功德，其实是无什么功德啊。啊，这款的情形在今麦现代的时代哈，足普遍的。那在以前呢，都无像咱现代安尼，讲哦，这个教堂是某某人起的，还是讲这个、教堂内面的话是。某某人话，那因迄时阵呢，个人的名比较比较无重要，佮较比咱即马现代佮较灵性化。那这款修会的成员呢，因拢真拍拼的灭除个人的一切哈，秘密修会的指导原则就是努力的灭除个人的一切，让他们为人所做的一切呢，自行去开花结果。啊，这就是这点代志的重心，默默的做，不要求留名，不要求去让人知影，不过因拢要为别人做，那做了呢，互伊家己产生结果，哦，袂讲我一定得爱达成什么结果，我得爱安怎安怎吼、哦，非常用心用力的去把那个结果呈现出来。其实你有做，然后呢，就让他自己。去运转，所以在因的观念哈、哦，延伸来的是讲，有一些事情，那干嘛讲必须要保密？但是呢，还不如每一个人嘎嘎地的善行保持机密来的重要。安尼的这样一旦确定嘎地的永生之路，所以因在讲，当你为人建造一座教堂的时阵，不是为着嘎地。你若是安尼来去体验世界，安尼你就会当真正诶，甲一个庄严、真壮丽诶世界来处理伫咱诶内心内面，为着高顶诶自我来做代志，特别我执，因为这毋是为着家己做诶。高等的自我呢，将会跟所有的其他高等的自我来结合，所以为高顶的自我所做的一切，也是为着所有的众生所做的，这就是护继会所知道的真相。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道话是哆瑞咪。今天去甲大家介绍，这是分享的是这个秘密修会啊、里面介绍的是护济会因那种创会的这种精神啊、宗旨啊、他们的目标。那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说要怎么灵修啦，还是说介绍灵修的方式，而是说在这里呢，我有一些些的感想，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建构的这条路上管啊，在这种民主机制之下，政党轮替中间有互相的竞争，那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哈，就说在陈水扁在做总统的时候，那有一些人会本来是支持他的，后来是反对他的，反对他的原因不是说他做了什么会哪里不对，而后来我们真正知道他的真相的时候呢，是因为说有的人是求官不成啦，还是说他想要可以分得到什么利益，可是呢因为他没有那么多资源他们分配，所以有人就起这个混心，得不到他想要的，也许不是金钱上面的，而是名声上面的，然后开始起嗔恨心，那开始变得快的，但最变得直头牙，然后呢就会常常为文来攻击他，不少这样子的例子哈。那像说现在但最变一落来的时阵，那落来的时阵有的人支持伊，有的人呢就应该切割看卡的，看卡的这个议题。可是像我们在这个代表帮改这款阿扁俱乐部的成立大会的时阵，哎，看到有的人偏向是不咧讲阿扁，然后呢，迄天啊，看哎，那人这么多吼，好像还人气还蛮旺的。结果呢，因都又开始呢被争这个发言的机会了。要站去台下顶来讲话啊，讲伊嘛支持阿扁啊，好，虽然伊冇看过去找过阿扁啊，虽然什么，我们没有在其他的地方看过他这个力挺陈水扁像政治迫害这块的言论，那么，突然间，他又说他听扁了，好，人干嘛不杀杀？那么这样子的行为呢，他是。真的是为了支持陈水扁的自由民主人权呢、支持台湾人权的价值呢，还是说为了这大家也当探到什么没有啥，他可能将来要替自己跑什么路，是这样再来争取这个说话机会，那这样就是完全是自私为了自己，那当以后你想要争取的没争取到的时候，那是不是就开始反背啊，说啊某某人我怎么对我怎么啊，或是说民进党我怎么对我怎么好，所以啦他绝对决心要跳出来，然后要跳去别的政党啊，这是都真有可能的事情。那就说出发点是私心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说台湾要建国以台湾的情形是真困难的，台湾的地位啊，台湾夹在大国中间，伫算作一个人类采取平衡机制的一个平衡点，所以呢，伊的定位必须要模糊的时候，台湾要建构是真困难呐、很难上加难哈、所以呢，这段路会特别歹行，那真歹行的路。那要爱好一件的成功，我感觉啦，看到这个文章来讲，要走建国的路，都要用修行的心态来走。像讲 蔡丁贵教授就跟林义雄同款哈，静静的坐着，默默的行走，力量看起来很软弱，人数看起来很少，他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他影响力是慢慢的在扩散，在加温。那公对这个秘密修会伊所讲诶，他所做的，他的心念上面所灌注上的这些东，灌注出来的这些物质呢，灌注到那个原子里面呢，那么这些都是影响，那不只是灌注在这没有生命的东西，这种影响力嘛，影响到那个其他的人哈，和伊的精神所感动到的人嘛真多。那他们呢，并无求什么名，因为伫这款的时阵哈，做这个代志是讲蔡丁贵教授对这个国民党重新掌权，马英九上台了啊，伊默默的在那边静坐哈，对伊并无什么好处。反而呢，伊可能将来有生命的危险，还是讲对伊的这个教授的地位，对伊的名声呢，当然一定有人会甲伊攻击，啊，变作被斗臭，变作老姐臭名嘛有。那这样子的话，伊讲伊是为着家己的私心来去做这个代志，讲要废除集会游行法啦，要公投啦哈，重新制定公投法。这些呢，对他来讲没有办法替他争取到什么回，反而就像那些为台湾争取民主的这些先辈同样，对他们来讲是有生命危险的代志，对他来讲有被斗臭的机会，对他来讲是在吃力完全不能讨好的代志。可是他这样去做了，这就跟他在修行同样，就像这个护济会来宾的这个精神，就是无私，他们要把这个人道主义呢承传下来，要发扬出去啊，客观而无私的为世间来做工作。咱这个以前也把大家介绍过一个本来木之花园哈，那他们也是同样有这样的精神，虽然说他不是什么修行哈，不是在做什么参加什么秘密修会活动，那因为给他给讲的这个护济会也是这种石匠结社发展出来的，那是做建筑，就让我想到这个上以前介绍过的这个木之花农园，那以这个创办人的是这个建筑师，那为什么后来也早可以创设一个木之花农园呢，组成一个社群，但是因为他在这为人做室内设计的东西啊，常常呢就可以去了解到屋主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去修改他的房子，进而呢有些也发现说，其实呢问题不是说出在这个厝不好，或者是他进而去了解到说这个厝这个这家伙啊，来宾相处的时阵，发生什么问题出来啊？只要附带的去了解到这些，而有时候后来呢，他跟客户在谈的，是厝边那修边那盖边那盖间哈，阿边那起，而是呢在探讨家庭问题，探讨人生问题。那这样子的经验下来，回干妈公，那他的下半辈子要怎么走？一些被盖小底下探及呢，还是做一些他人身上可以值得去，觉得让他很值得去追求的代际？高贝尔也答案是相当明显的，一公也后半辈子一定爱为下辉为别人来付出，所以呢，他后来就把他的这个蛮赚钱的这个事务所来 get 收掉哈，然后创办了一个木之花农园，跟一些理念跟他一样的人一起来创造一个很利他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社会。啊，这嘛是一款无私的精神，伊就是要觉得他需要这样做，他想要这样做， 不是说为着家己，而是让大家一起，让大家都能够提升，大家做伙来好。那如果说像咱建国这条路啦，参与建国的来保护台湾这些人呢，伊起心动念完全是无私的，无要求任何荣誉，无要留什么名的时阵，那当然都没有什么扯后腿的事，没争风吃醋的代志，有人争出头啊，有人啊争要曝光啊，有人呢、啊、要利用这个时阵，要利用这个机会，为着家己赚一寡利益，那这款的行为呢，对建国是无什么帮助的，因为到尾一定会有争执，而且争执很难弥平，或者是讲像讲。但大公的但水平也去用关起来啊，说有发生什么事情大概都一直骂啊，其实不是说已经在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而是呢这些人逮到这个机会，然后又要出他自己的名，很是他自己的情歌，然后就会拼命的指责，好事情雪上加霜。讲着讲，用修行的心来行建国的路。那其实，咱台地呢，一直咧甲大家推广的，讲台湾人拜台湾神，这台湾神的，其实都是这款的行为。无要为家己，无要求家己的名声，求家己的利益。哦，干那要做一个桥尔，咱光桥。不过无要坐轿，要坐轿，予别人去坐。啊，要做代志，咱来做。啊，咱就是拍拼，想讲什么团体，因要做什么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对台湾的建国有意义无？啊，有好处无？那有，咱就来帮因到做。主办单位，予因去做。工作让咱来做，做了无人会记得咱台地，敢若会记得这个主办单位。不过不要紧，因为咱是一个桥，要让人行的。咱是在为台为这个台湾为未来的幸福来铺路做桥的，咱是要来让人搭的。啊，咱有偌济能力，咱做偌济，啊，袂讲。 啊，平民就做不到，啊，平民就不用你做做到什么程度，啊，不过你就想要计薄，想要计较，然后结果呢，做的违，做到后来变成把事情搞砸，那么不可以这样做一下。啊，正讲每一个人吼，是用这款的心态来做，那么没有私心的这款的心态，这就是才有纯净的念头。那正讲你相信人智学的时候，你会认为说这些善意的纯净的念头会传播出去，它会影响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原子，然后也扩散出去。那它是一个纯净的念头啊，同年你哪公拜的念头是不是一样也会扩散？也会啊。所以我感觉讲，咱行建国的路，一定要用修行的心，完全无私，无为家己，甚至呢，要把你的善行呢保密下来。啊，然后呢，咱打拼所做的，为着规个社会、一个团体，为着国家。为着人类的社会所做的这一切呢，会家己去自省，开会结果，不去强求他一定要达到什么一个结果出来。像讲咱的台湾神啊，咱的台湾神呢，咱若看伊的生平史迹吼，在二八提升在台湾神，咱来看伊的生平史。啊，在台湾是，咱来看伊生平事迹，咱就知影讲，因家人先那会当当，互人尊称做台湾神，但是因这个行为，都不是出于私心，小公礼礼拜台湾神，因在礼礼拜这的时阵来牺牲，为啥物？并不是讲因做了啥物歹代志，啊，并不是讲因参加恐怖，而是呢，当时候。还有在这之前，因的所作所为，那哪当快递工，他们是有具有人文的、人道的、博爱的这精神。小公这一生诶，台湾神，因呢，看病无讲收钱，再再都有，也是甚至讲，不但善家人无收钱，佮送伊特别济药啊，佮送伊车租，小公偌好。就讲潘某基，伊看病嘛是不被讲善家人收钱，还是讲因平常时就是热心公益哈，为着这个卫生工作的招总，啊为着工人的福利的招总，就讲皇室，啊是呢看到社会无公平的这情形，唔对的政策，勇敢的。发出不平的声音，教育这个社会，教育民众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像讲林木星，像讲阮朝日、王天丁啊，等等，咱足侪位的台湾神，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热心公益，有博爱跟人道的精神。当二二八发生的时阵，因唔免亲赴现场，唔免急去感谢这个代志，可是他为着要救较济个人，为着要让死亡、死伤减少，他们挺身而出，最后呢是牺牲因家己的性命。啊，几乎这个就是一款修行的行为，是一种修行的行动。因呢并不一定的有在做灵修，有这方面的研究，不过呢，因为行为就是在实践呐。那谈到讲到这个秘密修会，因为这个理念，其中之一是讲，不是为家己做，是为着别人的后继来做，对增强坚固咱的未来性的意识。我唔知我的理解对唔对啦哈？那以后这款。利他为众生无私的这款理念的时阵啊，先啊会坚固增强未来性的意识，这应该就是讲伊这个 带天命的这个意思哈，这意识会一直流传下去，一世一世呢，需要伊帮忙的所在，需要伊出来的所在，有重大的动乱要发生的所在，因得去到迄个所在。所以说你若了解说生命是不断在流转的，而不是说我活在这个世间一直到我出生，从我出生到死亡这样一开始然后结束就是这么一段时间，然后其他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说这是一个合理的想法。你说你若有那款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轮转轮转的时候，你若有这种想法，你可能比较容易接受的说这种天命的观念，我就是有这个使命感，我有这个意识，我愿意要做这个事情，他就一辈子再一辈子再一辈子的一直流转，只要有需要他的所在，他就一直在来。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秘密修会呢，当然像刚才说的就是说不是要跟大家说要怎么灵修，要跟大家说这个介绍这个人智学的这种想法，不讨论永生，不被讨论永生，而只是说这里面的一些观念，我想到说其实这个跟台湾新的的这个精神是同样的，台湾这艰苦的建国的路就是要用这款的精神去走，修行的精神啊，无私的精神，这样才有法度来成功。不要求说自己要出名，不要求说自己得到什么好处，就要求说我做了后没人会记得我，要出名给别人去出，我秘在后面，我点点啊做就好，要有这款的想法，我点点啊做，不要出名，如果能建国成功，我们也是很欢喜，建国成功的功劳是不是算在我们的头上，这是一点关系的吗？我们就是完成一项任务，然后我们可以了解了解这一段责任，这样就好了， 只是这样子而已，不要再想说 有人会记得我吗，我曾经出多少力，我出多少钱，我有多大的贡献，不要去求说给人记得多，这样保证建国一定有法度成功。 今日嘛，哆瑞咪要甲大家分享哈，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之前咱大家拢应该做一人知影讲，即台南女中啊，因为了跟学校沟通这个衣服制服的问题，那一直没有办法沟通成功，这管道一直没有办法流畅。在无办法的情形之下呢，他们终于呢自己找一个方式哈。伫即每一礼拜一固定升旗的时间来补发，就是讲国旗升完之后呢，伫操场当场把即灯裤脱来，露出呢预先穿在里面的运动裤短裤。来达成一个抗议的行动。这很多人都知道啊，很多人呢跟他们喝彩我们、哦、做过学生的人、哦、都知道学校呢常常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规定，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的理由，不过他就是这样给他规定，你给他问他也不给你什么理由，就是说规定就是规定。像说哆来咪国中的时候呢，好好规矩讲袂使崩考试啊，我都一直不了解，啥也袂使崩考试啊。考试啊真好听啊，有人用考试啊，来崩歌真好听啊，甚至电影就讲有一出《过河大桥》，伊规个都是用考试的声来那个作为他的主题曲，真好听。啊，人即嘛嘛叫做口笛。啊，迄时阵我都无了解，啥讲学校规定袂使考试啊。然后我伫想，家己伫咧想讲，啊，是毋是像讲有诶查甫囡仔下课的用迄手吼，用手啊放在嘴巴，然后吹出那种很尖锐的声音，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很噪音很不好听，可能形象看起来则袂遐尼啊？庄重哈，所以学校规定袂使分，所以呢，伫这周记顶管就写讲，为什么袂使分考试？考试啊，有诶真好听啊，当然有诶真歹听，毋过先来袂使，完全袂使分。结果老师看着周记呢，他没有给我一个回答，伊等下在班上课堂上当众的讲讲。就在那边嘲笑说，哈，考试有什么好听，有什么歹听，有什么本就是不能分考试，他也没有给我一个好好的解释。我就很讨厌这样子的老师，这样子的方式，这种威权的我说了就是算数这款的事情。所以到目前呢，当看到男女因为发出这样子不平的声音会做出几句抗议，我是干嘛说真好，有的学校呢，天气的明明很热很热，还规定要穿外套，在等学校下令，一声令下，哎，换季了，现在不是冬天制服换成夏天制服，还是说夏天制服要换成冬天制服了，才会当去换。那这个男女甚至说，还规定，留下留到第几留才会使，这种很莫名其妙的规定，好像在做兵同样，学校不是军队。可是学校为什么弄出一个教官来用军队的方式在管理，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所以说他这样抗议，我们给他喝彩。那这个呢，今天要讲的不是说这个短裤的事情，而是在17年前在这台南女中的已经有另外一个抗议事件了。那这是因为运动会跟圆游会了没报告引起的，这是在男女教书的一个老师所写的，那么他算是半个参与者吧。他说学生本来预定是要罢课的，他们动作更激烈了，不过呢他们有跟相关老师来询问哦，为了安全起见哦，就仍然进入校园，可是呢用抵制来升起来作为抗议。 抗议学校在补假作业的疏失，而且无事先告知学校方，校方没有诚信。啊，对罢课告罢升起呢，讲也激烈性的已经缩小到很多了。结果呢，这款的代志会引起风波出来，是因为教官的处理方式。教官发现讲，囡仔竟然无出现伫操场升旗的时候，这主任教官的非常的生气，糟糕，迄个高三的这个教授对所有的学生们，若不被升旗，就是叛国卖贼，就是匪谍。哦，这是很严重的指控哦，这种非理性、不合逻辑的字眼，不升旗就是匪谍嘞。那你一看就知这人头壳恐孤立啊。所以呢，这位老师一当场就跟主任教官讲，不可以把叛国、卖国、匪谍罪名加在学生的身躯顶。那他自己呢，也知道理亏哦，所以悻悻然离去。不过不是这样散罢甘休，他开始展开弑凶的行动，想要找出首谋。结果学生就都说这是集体决议啊，没什么发动者啊，没什么头头啦。啊，后来呢是在罪不及众跟上级呢也不愿意说肃静来扩大之下呢，这个弑凶行动才刷下来才停止，老师也没受到威胁，最后整个事情是不了了之。那这块呢学生运动呢就只留在当时候高三学生的记忆里面，因为高三吼有较油条一寡吼，较大胆，较有法度来跟学校来抗衡。啊，真奇怪的是讲，两款的抗议哈，无同款的理由，啊，不过同款都用升旗来进行抗议，是不是冥冥中似乎有所牵系？还是说这个升旗代表一个国家权威的象征，一个国家机器的象征？那在同样一个学校做出不同的事情，做出同样的举动，那哪晓得咱谈到说讲诶，这来秘密修会，他们认为的你的心念呢，会影响到不管是生物非生物上面，然后会流传下来。那是不是这就是一个例子啊？有时候我们常常说这是巧合，可是其实在无形当中，它并不只是单纯的巧合，而是呢有属性，在这个无形当中有属性来运作的，是咱看不见而已。那么是不是他们这个意念流传下来的，流传在这个校园里面，或者是他们也带到社会上面？那当然那个如何了、哦、我们知道懂得抗拒这种不合理的威权制度啊，这个整个社会愈来愈有这个自主意识，愈来愈有这个民主的意识，这样对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进步，对人类的这个精神方面也是一个进步。一定要有人权的观念，你才会能够有这个民主的观念啊，这就是一个进步啊。正讲这个威权一直存在了起来吼，就说奇怪，这个学校就是一个学术地方，那学术的殿堂你是怎样叫一个军方的这个教官，军事教育出来的一个教官来做一个学校的这个管理人员，那一种军事的教育是一款非常单向的，只有由上对下的一种方式，你才绝对服从，你可以来学校里面，他用那种思想来去对待孩子，当然他是很难沟通的、啊、用这个军书来管教育，这也是非常恶极的事情，要给孩子教这个像军人这样服从，服从绝对的服从，那就是思想的控制，你就大家都要乖哦、大人常常学孩子，学老孩子说你很乖很乖很乖的意思，说我你很听话，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都不跟他反抗，这叫做很乖。 啊，大家拢乖乖牌，就变作大家拢戆戆啦。安尼一个社会，就无法度有创造力。就讲之前捌伫一个部落格上面看到讲，中国一个文化事业工作者叫做韩寒，然后伊就咧讲中国。啊，中国不可能成为文化大国，因为上面他们还有审查机制嘛，思想的审查机制嘛。因这杂志社工要出一个杂志啊，封面是一个查甫人拿一个枪，那问题是他没有穿衣服。那三点不漏原则，我不知道你中国是几点不漏啊？可能也是三点呐、啊，哈、哦。他把最重要的这一点呢，哦，下半身的这一点呢，改用一个。因杂志的这个 logo 给它砸掉的。好啦，这个站在身体的中央部位嘛，齁。所以呢，这个审查机构的人也很有想象力的，齁。啊，你这样子叫做在党中央啦，齁。啊，你不行，不通过，这个都不行出来。他就是这样子在控制人的，钳制人的思想。就说，咱台湾很早有很多种禁歌，啊，这边歌曲要出版之前，书要出版之前，什么都是要经过新闻局的审查。那么这嘛是在做思想的过滤，你符合我的意思的，我才会当给你出来。啊，审查到尾啊呢，像讲这个有一首歌，较早叫做《捉泥鳅》，然后里面有一句叫小牛的哥哥带着他捉泥鳅，然后开始这首歌是被塞通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牛他写小毛，买大毛还是小毛，反正就是有一个毛字，但是因为这个毛字这首歌不能通过。为什么？这个毛跟毛泽东是同样一个毛，有没有夸张？真的很夸张，可是他就是这样子在给你审查。那这款绝对的限制，这个就是会钳制到创意。啊，所以呢在中国现在同样还有这款的情形，他就说中国绝对没有办法成为文化大国。为什么？他没有创意，创意被勒紧了，被扼杀掉了。还好台湾现在是渐渐的是开放起来了，没要给你过滤你的思想，管制你的思想，所以呢咱会比以前更加活泼。哦，像说两次台南女中他们的作为哈抗议的行为，欸，第二次台南女中用集体脱裤子脱掉长裤的这块人的行为呢，据说当时候在现场同学有的是在笑，好像很好玩啊，齁，有的在笑啊，有的有点腼腆啊，有的呢是还在观望当中，整个情形看起来不是这样严肃，是就比这个第一次抗议的说霸生气这块人作为呢又枯守了一些。那就是现在现代孩子他们的思想比较活泼了，也想出来的这样子的方式。那大家呢也不要用那种那么严肃的心情去批判去批评这些孩子们。权威真的会扼杀掉创意，权威会阻止进步跟进化。小公日本信岛的猴子，哈，一只猴子突然间发现了，哎，吃番薯会当形容最 CC 在吃。后来很快的，其他的猴子，甚至信岛以外的完全没有沟通相连的猴子，也都学习到了这种方式。可是里面就有15%的猴子死不改变啊，很可悲的。我们发现不应该很好笑的哈。很值得警惕的，但话很讲，这个15%不愿意改变的高层，那是什么回呢？是都是男性，都是 male， 刚的啦，然后而且是都是有统治阶级、有权威的、有权力的猴子，所以威权会使人退化，使人类，使人类。进步进化来停顿来延迟，结果呢咱就知道说威权到后来它绝对会被世界潮流所淘汰。现在国民党又上台又开始要恢复这威权的这种心态，这种作为， 因为政策只要我认可，我认定了，我就直接做下去，不跟人沟通，不被跟人讲，就这种 X 法这种代志，我就执意要做，我就一直跟你宣传，一直宣传，一开始就讲一定爱者啊，他这已经定调定好了，他再来跟你人家说要公投，他也不要，人家说要辩论，他也不要，他只要自己在那边自说自话，这搞咩啊？这款头脑，这款心态，这款行动，绝对会去让淘汰掉。咱的故乡，咱的道，时间嘛已经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